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继续再讲这个系列，我们把它定名叫做抛锚与永恒，就是引用自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有这又坚固，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意思是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神里面，安置在神里面，很安稳，有永恒的盼望啊。我们今天要讲我们能够带向这些盼望，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一起来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是我们人类唯一恒久的盼望，就是得以与神同在，进入他的永恒里面，使我们灵魂的锚可以抛锚在神的里面，可是这我们要能够这样，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情况，显而易见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像他，我们如果不是跟神变得相似，我们不可能跟他有像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圣经用与他同住，住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居所，与他同在，甚至圣经说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跟神有那么亲密的连结，我们需要先变得像他，如果不是神自己这样说，那么我们说我们要像神，好像是一个僭越的事，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人，是像尘土一样，是卑贱的，可是神确实是这样说，他要我们像他，在这里这样说，还有许多圣经的话都是这样说。事实上圣经从一起头提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告诉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特别是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受造的时候本来就已经有他的形状样式，也许那个不是说神有眼睛鼻子像这样，可是我也不能说我们有这个外面身体的样子跟神毫无关系。我想神没有办法用，他也不应该用我们这样一个肉身的样子来把神限制住了，他是无穷无尽的。可是他所造我们的样子还是跟他的形象有关的，神是能够看见的神，有看见这种事情是神的本性。也许你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可是这是神的本性，所以他造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事实上很多人都能够理会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不只是用眼睛看事情，对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人会这样说，说我们心里面看见了，对吗？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外面的眼睛是不好，视力不好，甚至是失明的，可他们还是能够看见东西，是不是？他们看见可能不是像我们这样，可是心灵的眼睛可以看见事情，所以就像这样，你可以用这样去推导一下，有一点揣摩，晓得神造我们按他的形象样式造到底是什么意思。 神把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神学家把它分成两个层面，两方面，一个它叫做 commutable 的 attributes， 就是叫做可以传递的属性，神的性情里面可以传递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比方神是慈爱的，他把我们人造的也有爱，不是吗？好，也有公义、正直、圣洁这些地，这些部分。那当人离弃神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人虽然堕落了，但是这些东西多半都还是保留着，可能保留的不完全，可是还是有一些在我们身上。你不能说一个堕落着的人就完全没有爱，那不是事实。所以神学家称这个叫做可以传递的属性，就是他传递给你就是你的了，只是你有可能没有保存它，你没有继续的发展它，使得在这一方面你有亏缺，可是你还是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一类的属性被称为可传递的性的属性，那是神的样式。可是神的属性里面有一些我们称它叫做 incommutable attributes， 就是不可以传递的属性，也就是说他还是给了我们，可是你必须跟他连接在一起，你一不跟他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了。就像他的永恒性，我们这为什么主对亚当夏娃说他们吃那果子的日子他们违背神，那日就必死，那意思就是他们死就跟他们连在一起了，因为他们没有永恒了，他们没有跟神继续连接在一起。用电脑的话来讲，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下载到你的电脑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必须继续跟它连上，你才能够使用它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属性也是这样。神只有在造人的时候特别说了他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其实很多动物也有一点点神的东西在他们的身上，对吧？事实上我们人长的样子虽然跟动物不一样，可是有很多特质，很多动物也有，很多动物也有两个眼睛，有的可能好几个眼睛，有的只有一个眼睛，有的即使不是眼睛也有类似眼睛的功能。好，知道我在说什么。动物有没有爱呢？这个可能就要看我们怎么说它了。有的人会认为动物会比方保护它的幼雏是一种本能，这是有可能的。所以那个算不算爱，那要看我们怎么定义，到底它是不是从心里面有这样的爱，它有没有正直公义这些事，很值得怀疑。所以我们用这些分析可以想想看，到底神造万有的时候他怎么样把他自己表现在这些事上。无论怎么样，即使有的动物学家会认为有一些动物拥有人的一些特性，我们很多人都相信除了人以外没有其他动物有语言，有很正式的语言，还有除了人以外没有一种动物会笑，这是很多人相信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同意这个，比方像那个黑猩猩专家珍古德小姐，她就相信黑猩猩会笑。也有的动物学家相信有一些动物有他们的语言，即使不是像人类这样。我们当然同意动物知道怎么样彼此传递信息，就像海里面的鲸鱼，它所发出来的声音据说可以传递到几千里外，可以有这样互通讯息。可是毕竟它不是像人类这样是一个一套的这样的语言，对吗？所以也许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动物有没有语言会不会笑不是太要紧的事啦，但是总之我们这样分析思考， 会有一点了解，人还是很独特的。当神造人的时候，特别说他按人的按他的样式形象造人，是很独特的事情，不是我们人自己觉得自己是万物之灵而已，而是那是真实的，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神造我们的时候是这样，就清楚的隐含了一个意思，他想要我们像他。可是他造我们的时候，虽然按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很显然那并不完满，并不成熟。所以当年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他们应该继续吃生命树的果汁，继续学习在伊甸里面生活，跟神有交往，来成长。有一天我想会长大成熟，会变得不一样。可惜我们永远不知道，如果当年他们没有堕落，没有不顺服神，后来会变成怎么样，因为他们中途把这条道路给截断了。可是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上的救恩，好像让所有的人愿意的人都可以重新开始。在亚当身上是他造了人，那并没有问过人的意愿，而也给了亚当一代生一代的本能 的能力。那些生下来的也都不是凭自己的意愿，对吧？你生下来有父母有问过你吗？没有，对不对？就生下来。可是现在神在救恩里面不一样，他要问你，他要你同意，他要你是自愿的，因为那个是人真的可以向神的必要的道路。我们一定要自己心甘情愿来选择当年亚当跟夏娃没有选择的道路。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重生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那是一个新的开始，有一点像亚当夏娃当年的开始一样。我们仍然要在这里成长，我们身上有神的样式。保罗提到这个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跟当年物质世界的创造，我们肉体的受造，是神用了一样的话来讲，这个在我们里面一个新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啊。保罗勉励我们要常常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继续的这样继续的追求，直到有一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完满，好像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能够成型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时候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应该追求这一件事。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神的儿女每一天有几次想到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更像神，并不过分。我们应该是像这样，我们应该经常的想到我们要像神的，而且期待自己越来越像神。我喜欢讲一个故事，很多人听过我讲，可能不止一次。19世纪英国的牧师，斯布人浸信会的牧师 Charles Spurgeon， 人家称他是讲道王子。他从很年轻在伦敦服侍，就吸引许许多的人来听他讲道，从他得到祝福。他的讲章，每一个礼拜的讲章都在礼拜一之后就会发行到各地去，一直到今天还很多人读他的讲章，他被称为讲道王子。他的聚会不是只有讲道，就我所知道他的讲道多半是选取一两节经文，也许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的经文，他觉得是主要他讲的，他也就那个经文本着整个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有力，叫人得到造就。可是他不是只有这样子服侍，他每一个主日聚会在讲道之前，他会先预备好一些资料，请人把那些读一遍，然后他才开始讲道。他读的那些就比较像，有点像今天的成人主日学一样，是比较有系统的，要让大家更熟悉圣经，免得每一个主日就只有听一两节经文而已。他会找到一些可能多半还是跟他的那一天讲到有关的 一些经文，然后他会找出一些他觉得很好的注释书，那本注释书怎么样论到这段经文，他会把它录下来，他不只是使用一本注释书而已，所以他会先花一些时间让他读这些，所以他注意这些事情。有一天他偶然得着一本新的书，是旧约利未记的注释，利未记是很多基督徒觉得不知道怎么读他的一卷书，那这个利未记的注释书是有一个弟兄所写的，司布登并不认识他，他得到这本书读了以后，他觉得这个注释书写得很好，他大概也会用在他的聚会里面，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作者，而且把他买的这本书寄回去，他大概讲了一些称赞肯定他的书上所写的话，然后就请他在他的书上签个名。这个司布登他本人比那个注释书的作者有名多了，不过他还是好像他的粉丝一样请他去签个名，然后他加了一句话说，你可不可以再把书签了名送回来的时候给我一张你的照片，他想认识他。那是那个时代，现代你不需要这样上个网打他的名字可能就找得到他的照片，可是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弟兄就照着司布登的要求在他书上签了名，也附了一张照片再寄回来，还附了一封短信，那个短信上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我的照片，他说如果你能够再多等一阵子的话，还会有更好看的照片，因为我们必要相查，很好的话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常常有这种想法，就是过一阵子你再看见我，我应该会比现在更好看一点。好，你有没有常常这样想法？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想，这是正确的，我们正在往永恒的道路奔跑，我们正在往这个伟大的指望奔跑，神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指望，他说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可以像他，你应该对自己有这个期待，也因为这样要有追求，你可以对自己说过一阵子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看。我相信神说要我们要像他，他的意思不是叫我们今生能够在能力啊在智慧上面像他一样跟他同等，我想我们不能，我们神大概不能给我们一个能力，我们伸手就可以劈开中央山脉，我想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可能会有很多的麻烦，神也没有给我们现在能够跟他一样有智慧，你只要想一想，如果我们知道的事情不要说跟神一样多，只要比现在再多一点，我们可能活不下去的。我们有时候知道太多的东西，我们的头脑可能会爆开来，对吗？你不是只是读两个小时书就觉得头脑快 爆开了吗？为什么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却评论神敢随便评论神？有一些哲学家就是这样，有几个有名的哲学家都是宣称是无神论的，可是他们常常讲反对神的话语，他们中间有好几位都有这种情况，他们思索那些哲学思考几个小时以后，他常常需要放下来去玩一个游戏啊，做什么事啊，他说要不然他头脑会爆开来，人那么有限，他怎么敢那样评论神呢？对吧？如果神把他想要给我们的知识多一点给我们，你就麻烦了。有一部好莱坞的影片 Indiana Jones 他们前几年拍了第四集，里面就是在提到这个，好像有一个外星人，他们像神一样能够拥有更丰富的知识，也可以给人更多的知识，那个那么想要追求知识的人，就是在多一点知道知识以后，整个人差不多爆开来了。不要说别的，只要神让我们多知道一点前面的事情，如果他让你完全知道你今天在路上做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想我们多半的人都会抓狂的。 如果我跟你预言说今天你会发生车祸，你可以不要理我。如果是神跟你讲，我猜你今天很难过生活了，对吗？神讲一定会应验。你说那我就做暂时做一天的宅女好了，我待在家里面都不要出去，谁知道会不会车子撞进你家。对不起，我不是要说不吉利的话，可是如果神真的说了一定会成全，对不对？而你先知道这些你还能生活吗？对不对？所以 我相信神没有要我们在智慧上像他，我们也不要常常讲话好像我们跟神一样有智慧。那个人一眼就把他看穿了，你怎么可能一眼把人看穿呢？因为说连自己都不完全认识。可是我们有时候蛮喜欢讲这样的话，即使不这样说出来，有时候心里面有这种态度啊，他的事我不用想也知道，没有这一回事的。我们不要带着那种态度看人看事情。所以我们所说的圣经所说的要我们像他，在这些方面，在能力，在智慧方面，大概不包含在内。不过还是有关的。圣经有像这样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智慧，神会给我们够用。够用跟完全还是有关，对不对？我们没有完全像神有智慧，可是会够用，你懂那意思吗？然后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都可以向神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主必赐给他。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念。在能力上也是，你记得保罗所说的神对他说的话，他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就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记得吗？所以我们需要的能力会够用。但是有另外一些事，圣经明白的讲我们要像他的，而且还不止像他，是要像他一样完全，像他一样完满。当主说他要把他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住在他的里面，他说我要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哇，这个满足的意思就是充充满满的，是一个完满，对吧？神想要我们跟他一样的喜乐，这是我相信。神想要我们跟他一样有爱，这一点可能有人有疑问，我们怎么可能像神那样有爱？有的人就说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你一定不能这样想的。如果神说了，他就认为我们是可以的。主明确的讲，当他讲到爱的时候，主在那里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里主是在讲到爱，要爱你的仇敌，连仇敌都爱。然后主讲了这些以后，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很清楚的讲，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们讲这些话给你很大的压力。这是主说的，这是主耶稣说的。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管听他讲话的人有没有人有忧郁症，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自我评价很低，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特别的软弱是做不到的。主完全没有管这个，他明确的讲，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看你要怎么样选择，你就是觉得很软弱，也许那正是你真的能够追求完全的道路。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当在我面前行做完全人。那怎么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也许亚伯兰还觉得他比较有可能。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没有跟神争论，他伏在地就是这样而已。可是从后来圣经的记录，我相信后来神看亚伯拉罕是完全人，对吗？即使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加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中文圣经可惜少翻了一个字，那里原来是说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 行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所以可能 那里包含了一个意思，不是只叫亚伯兰怎么样努力的做完全人，而是要与神同行，然后做完全人的道路就会摆在前面。而那里的全能的神，那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的话，那里的全能的神，很多圣经学者相信他的意思不只是全能，不只是能力上完全而已，而是想讲到神是全丰全足的神。如果直接用希伯来文的音译，英文把它译成 El Shaddai， 就是以利沙代，意思是神是全丰全足全能的神。这样一位神呼召我们来向他，要我们像他一样完全。可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我们能够跟神住在永恒里面，与他连结，我们一定要像他。我要特别讲到其中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在圣洁上面像他。在这一方面，神也从来不用模棱两可的话，或者说啊很体贴我们的软弱，所以就说你们尽力吧。神从来没有这样说，神就明确的说，他要我们圣洁完全像他。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在约翰书信的前面，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两节，一起来读。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很清楚的话，对不对？很清楚的话，神要我们像他一样圣洁。他引用的圣经上的话是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的话，所以无论旧约跟新约，神都明确的讲，要我们在圣洁上像他。那约翰讲的更直接一点，我们刚刚读的约翰一书，我们再回头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看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他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就像你生的孩子有你的基因一样，我们从神重生，我们也有神的基因，注定要像他。你看小孩子有你的基因的特征，可他长大以后实际上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还没有确定，对不对？因为他在长大的过程，他将要怎么生活，很多 事情面对的时候，他做出什么选择来，他会有怎么样的环境，比方他会嫁给谁，会娶谁为妻，这个都会影响他后来变成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将来的样子，我们十足的知道，我们并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无论怎么样他总是会像我们，因为是我生的，有我们的基因，对吗？约翰在这里可能也有这个意思，你知道我们从神重生，我们有神的基因，我们总是会像他的。可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教会成长，你会读不同的书，不是吗？有的人会选择读这样的书，读那样的书，也许你听不同的讲员，你旁边也有许多人正在影响着你，看你做出什么回应来。所以我们不可能都变得一样，所以神要我们像他一点都不是叫我们变成大批制造的罐头一样，大家都一样，那多无趣。神不是，他造的这个宇宙那么多样性，将来在天堂也是很多样性的，我们的像他一定不是那个样子。这一方面神很了不起，我们完全无法明白，他把我们造成七十亿人口，我们前不久已经全世界已经超过七十亿人口，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对不对？就是双胞胎，同卵的双胞胎，小时候有时候很难分辨，过一阵就不一样。通常他们的父母能够分辨，特别妈妈， 可以分辨两个人，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不需要一定要借着穿不一样的衣服才能分辨。嗯，将来在天上也是这样，我相信。可是我们还是会像他，嗯，因为隐含有那样的基因。我们应该有这个盼望，哦，就是无论怎么样，他我们总会像神。我们也应该带着这样的期待。这是真理的两面，就是你一方面神说你一定会像他，一方面他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个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再讲一遍，如果我们每一天有几次，每一天有几次想到我们要像他，渴望像他，一点都不过分。这是本来就应该是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想到的。嗯，除非哪一天你一睡就睡过一整天，睡到第三天才起来，那我就不敢说了。不过如果一个人那么充满了这个渴望，其实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这一件事仍然在进行中，这是我相信的。嗯，神要我们像他，可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到一个点，他要我们在圣洁上像他。圣洁是神属性里面很核心很要紧的事，所以当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为了要表明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的时候，他拿圣洁当作整个颁布律法的最核心的意义，称这个叫做圣洁的律法啊，要他们借着这些律法能够成圣，成圣就是成为圣洁。神特别挑出这个话来讲说，你们要圣洁像我圣洁一样。嗯，神要我们跟他一样圣洁，这怎么可能呢？不要说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圣洁的人，我们都会自惭形秽，不是吗？对吧？碰到他们就觉得要把头低下来。嗯，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位神的仆人，他们到一个地方服侍，一起搭着车子到那里去，旁边还有另外一些也是服侍组的人，有的是教会执事，还有别的传道人，有几位大家一起。后来在途中车子抛锚，不是我们抛锚无限这个抛锚，就是现在人家讲到车子在不该停的时候坏了停下来，那车子抛锚啊，只要停下来，有人就在那边修理那个车子，在修理的时候那些下车的人就在那里聊天。可是这位神的仆人他就退到一边，大家也没有去注意到他，退到一边安静的地方，就在那里安静。有的人会这样，对不对？你旁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像我太太就常常是这样的人，如果有像这样的情况，别人做很多事，他如果有人问我说你太太到哪里，我总是知道她在哪里。可是也有一些人，我相信有不少人有这种习性，很好的习性。后来车子修理完了，大家一招呼全部都上了车，大家没说什么话。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对那位神的仆人说，你使我觉得有罪。不是因为他注意到他刚刚去祷告，他就感觉到因为那个人身上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在地上有时候碰见一个这样圣洁的人，你不觉得我们几乎站立不住吗？对不对？嗯，那我们怎么可能圣洁到像神一样呢？1906年，就是差不多206年前，四月间，圣灵在加州，美国加州的洛杉矶附近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好像吹了一口气在那里，在一条街，现在已经没有 那个街不在了，虽然还有一些街叫的那个名字叫 Azusa Street， 在那里有一间据说是废弃的一个马房啊，有一个小聚会，神在那里吹了一口气，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全世界都有人到那里去看神所做的工作。那一件事将要成为影响全世界，也彻底改变了教会的样貌，事实上改变了世界的样貌的一件伟大的事。历史上称那个叫五旬节运动。那个时候神特别使用的一个器皿是一个黑人，叫做 William Seymour， 一个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家庭美容，好像也不是很会讲道，可他就是祷告，神就使用一个像这样的人，带起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工之一。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别的器皿，其中有一位牧师叫做 Frank Bartleman， 这个 Frank 牧师他是在那边一起配搭的一位牧师，在他写的故事里面橄榄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故事叫《火浪涌来》。在那里面他提到他每一天清晨从他的家出来，一大早他们就到聚会的地方，常常到很晚才回去，有一些人甚至是睡在那里。可是这位服侍主人当然不能每一天都这样，可是他说每一天清晨我从我的家里出来靠近阿苏萨睡的时候，我常常需要在两条街外停下来。他觉得他需要停下来更多的进入他的里面祷告洁净自己，差不多就想跪在那边留在那边祷告似的。他说我不这样做我不敢进到聚会的地方去。他是在那里被神使用的器皿，已经是很圣洁的人，可是当神的灵更多浇灌的时候，那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而已。人怎么样还敢欺哄圣灵，还敢在教会服侍却把心放在钱财上面，甚至做一些暗中不能够放在明光之下的不好的事情呢？怎么敢？这是为什么初代教会使徒行传记载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神直接的处理这件事，对不对？使他们失去。今天有的人遇见也做这样的事，好像也没有立刻碰到神的审判，可能他们就没有这种惧怕的心。可是我跟你说，当神更多的彰显他自己的时候就会不一样。我们不要等到一个复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期待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很难以忍受的事情，可是如果你顺从这个光，让神来炼净我们，即使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炼净好像是用火来烧一样，用碱来炼一样，这是旧约快结束的时候先知马拉基用的话语。可是神至终炼净我们，我们会变得不一样。其实神今天就在借着这个锻炼我们，我们将要进去的天堂不是一个那里就是很幸福美满，各方面都很好，好像神造的这个世界不够好，需要造一个天堂比较好一点给我们似的，才不是的。天堂不是那个意思，是我们人的问题。神想要让我们可以住在天堂，他需要接近我们，像他洁净一样，我们一定要像他。为了这个，神今天在地上慢慢的用时间慢慢的锻炼我们，让我们习惯这个。你要愿意顺服，这样如果你觉得真的没有办法，你可以像亚伯兰一样匍匐在地。亚伯兰匍匐在地，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我相信他一方面匍匐在地，一方面心里喜笑，带着一个闪烁的明亮的盼望，因为他知道神能，在人所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相信当时亚伯兰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认真的寻求，要追求圣洁，这是神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圣洁，像我圣洁一样。我想到一位我们认识的老牧师，我们叫他万牧师，万约瑟老牧师 Joseph Vandermacher， 那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美国人。 他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他从很严重的家族遗传的疾病里面奇妙的得到神的医治，他的一个哥哥姐姐都死于那个可怕的病。后来他得医治那一天他也得救，后来他被圣灵充满，主呼召他，他受装备以后，他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 在建立了一个教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的儿子后来成为美国神召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我也认识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前几年被主接去，他的儿子常常有点说他父亲不够照顾身体，不过他父亲活到九十岁，好像92岁，他自己70几岁就被主接去。当然，这个不是要跟别人比较。这位弟兄他还在受装备的时候，后来他跟洛宾森师母那个四宫里面一个年轻的姊妹结婚，那个姊妹比他大大概8岁，所以出生自一个比较尊贵的家庭，有钱而且很爱主很敬虔的一个家庭，虽然他也是后来才得救的。那这个弟兄万约瑟老牧师他得救以后就很认真的追求，有人说在罗比顿师母的 门徒里面最认真的追求的一个就是他，一个就是乌朗牧师。也许我们不应该太这样说，我们并不知道人是怎么样，至少他真的是很认真追求，他那么认真的为爱祷告，因为他脾气很大，这是贝教士说的，他说据说匈牙利人他们发起脾气来，他们可以一连骂人20分钟，不用说的骂人的话都不需要重复，呵呵，就被骂了20分钟。可他曾经认真的为这个祷告，他最后他跟神说，我不要跟这个脾气一起过生活，你如果不拿去他就把我取去吧，差不多是这样破釜沉舟的祷告，对不对？后来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那么柔和谦卑充满了爱跟恩慈的一个人，一直到晚年就是这样，他是会拉小提琴，认的时候他一拉小提琴大家都感觉到那里充满了爱。我们中间有年轻人学乐器，你不要只学技巧，你的生命怎么样一定会进入那个音乐的灵魂的，对吧？要不然哪有什么谁什么有名的音乐家，还不是照谱弹，每个人都弹莫扎特，干嘛有的人是伟大的钢琴家？难道只要弹对就好了吗？我们无法解释这个，音符一样，甚至连旋律可能都弹的是一样的，还有那个拍子可能也都弄的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弟兄在他结婚的前几个礼拜忽然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连最靠近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他的未婚妻也不知道，他消失了大概2个礼拜才又出现，然后后来结婚，他也都人家问他都笑一笑不说了，很多年以后才从他有的时候讲道或者讲话的一些蛛丝马迹知道一点大概。他特别去为圣洁祷告，不是说他过一个不圣洁的生活，可他知道他出身是怎么样的，他后来才信主，可是他觉得他的妻子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家庭，一个圣洁敬虔的家庭长大，他觉得除非他更圣洁他配不上他。他不只是为了结婚，我想他更多的想到的是我们需要跟神相配，对不对？就是这位神叫我们要接近自己像他接近一样。我也想到我们刚提到罗宾顿师母另外一个门徒，我们称他叫吴老牧师，吴汉斯老牧师，我不是要特别讲他，是讲他的侄儿。吴老牧师一生没有结婚，后来接续他服侍的是他的侄儿，因为吴老牧师有一个哥哥 Godfrey， 这个弟兄生了8个儿子，怪不得他弟弟没有生儿子，一个人把他生够了。这8个儿子有好几位我都认识，爱主敬虔被主所用，其中有一位我忘了是老大还是老二，就是 Edwin 牧师，就是多年在纽约教会服侍的牧师，前几年90几岁被主接去。这位 Edwin 牧师他告诉我们，他十五岁的时候，那是1930年，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母亲带他去探望罗秉承师母。大概主要不是为了他，可是罗秉承师母以我对他认识，他一定也会对这个年轻的男孩子说一点话。当他们回去的路上，离开的路上，吴牧师告诉我们，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呼求，说耶稣我要更像你，还有一个很大的很深的呼求在他里面，而且那个呼求我想一直留在他身上。因为我还记得他当年已经年纪很大告诉我们这件事的时候，我听他讲，我觉得那一个祷告，那个渴望仍然在他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就他记忆所及，那一天他们完全没有谈到什么像耶稣的这样的话题。本来神想要我们传承他的形象，是借着家庭，这是最主要的传承的方式。父亲都应该成为他的儿女的偶像，不要用这种话讲，都应该成为儿女的英雄人物的。可惜现在有很多的父亲失职，这就父亲这一面来讲，就儿女这一面，你不要说因为我父亲失职，所以我从小就是这样。不，你可以终止这个循环，而且神一定安排在你旁边有一些人是可以做榜样的。我不相信有任何人他的旁边没有这种榜样，看你要怎么看待这些事。你不要一直坚持说因为我没有这种父亲，所以一定有这种结果，不要这样坚持。神可以有别的取代，对吗？他自己就可以取代，可是我甚至不要这样说，神也会安排有一些人可以取代这个。他也许不像你的父亲本来应该有的，整天陪伴你，在你重要的场合出席，爱你怎么样，可是你还是可以从他们得到祝福，得到一个形象，一个榜样。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只迷那些在媒体上的那些偶像歌星、明星、运动明星等等。我曾经讲过，如果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青少年，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除了参加聚会或者父母的要求之外，会自己经常的拿起圣经来读，自己会有灵修、有祷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灵命有进步，而且会更多的在神手中有用。那今天我也要讲类似的话，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像我刚刚讲那个十五岁的男孩子，他从自己心里面发出这个祷告来，耶稣我要像你，哇哦，你的一生将要多么不一样。如果有更多年轻人是这样，这个世界也将要变得多么不一样。旧约圣经说到圣洁像神的时候，其实是提到许多律法跟规条，可是它隐含在其中，神想表达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些律法规条能够完全代表的、完全定义的。主耶稣就严词指责那些自认为严谨的遵行的那些律法规条的人，说他们自以为比别人圣洁，其实是神所憎恶的。神甚至用有点这样的话讲说，他们是我鼻中的烟，好像是神巴不得把他们搞出去，有点这个味道。所以显然我们不可能借着 严格的遵守一些律法条规变成圣洁的人。我要跟大家稍微说明，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个意思。当他讲到成圣的时候，有不同的字讲到这个，大致上包含了三方面的意思。有一些圣经学者相信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成圣的时候，常常包含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分别为圣。我今天要用旧约圣经一个被称为圣洁的神人的一个人来讲这一件事，就是先知以利沙。你看一下《列王记下》第4章第9节， 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九节，那里是苏念的妇人，是不是？苏念的妇人跟他的先生提到伊丽莎的时候，称他叫什么？圣洁的神人，圣洁的神人。他初次遇见以利亚的时候，那时候以利亚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先知，神要以利亚去高以利莎接续他做先知。当他初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把外衣披在他身上，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我来读。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所以以利沙这个后来伟大的先知是农人出身的。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当伊利亚把外衣披在他身上，他就感觉到神的伟大的呼召，而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全然的分别。成圣的第一个意思是分别为圣。你有没有这样遇见主？这是今天一起楼开会我们唱破釜沉舟那首诗歌的原因。伊丽莎就是这样，她把她耕牛的器具拿来做焚烧的材料，然后煮了一对牛请邻居吃，那是破釜沉舟的做法，对不对？啊，这些把退路也把它断掉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一起头跟随主不是这样，你怎么可能走得很好？你有很多后来有很多啊追求上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你以为基督徒一定要遇见那些问题吗？我相信不是。如果你能够一起头就这样就不一样。你如果有问题，会有更多是因为要担待别人的问题，服侍别人才有的。我想到中国的大布道家宋尚姐，他也曾经这样破釜沉舟的跟随神。他是一个穷牧师的儿子，经过许多年的穷困艰辛，后来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可是就那个时候他遇见了神的呼召，后来他搭船跨过太平洋回来，回到中国以后神重用他。据说不是据说 他自己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了，他回中国的时候在船上把他在美国得着的所有奖状奖章，还得到因为他的成就还得过美国一些城市给他的那种什么金钥啊像这一类的东西，他都全部抛在太平洋里面，他没有把这些看为宝贵，连做纪念都没有，他只留一个东西，据说就是他的博士证书而已。那是为了安慰他的父母亲用的。我不是要你都要做一样的事，可是我们一起都跟随主就应该是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是，当年我遇见主以后，对我来讲所有世上的事都已经在脚底下。刚开始我们很多人这样遇见主都会以为神要我们现在就什么都不用再读书了，就好好的预备自己服侍主，可是多半的时候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可是我们还是撇下一切跟随他。你知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去领毕业证书，我觉得那个一点用处都没有，我要侍奉主不需要世界上的毕业证书。我后来在侍奉主之前教过半年书，那个学校没有要看我的毕业证书，所以我也没有领什么毕业纪念册，啥都没有，虽然交了钱。差不多过了，我毕业以后差不多过了好多年了，十年以上。有一天张家春弟兄来找我，他快要到国外去读书，现在他已经读完书回来，而且孩子都长大了。家春弟兄那时候我一个小办公室就在我们二楼正堂右前方这里， 他就在那里跟我谈话，不知道为什么谈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跟他笑一笑说 我连毕业证书我都没有领啦。他就说曹哥我帮你领啊，我也没有拒绝他，我想你要领来做纪念也好，反正我现在用不着。他就真的，他甚至不需要我去做什么，他就可以帮我领毕业证书，所以他就帮我领了一份来啊，用一个卷轴装着，我就把它放在我后面的柜子，就把它随便一扔。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我居然用到那个毕业证书，因为那个时候他去美国读书的那一年，我们开始沙穆尔训练学校，那我们出的刊物要在新闻局登记的时候，发行人必须大学毕业，所以就用早了，那是我的毕业证书唯一的用处。也许你觉得我们那样做有点古怪太过分，可是如果你真遇见主，你就知道那并不古怪啊。要不然你想想看，彼得他有渔船，他是一个打鱼的，当他遇见主以后，他就撇下所有这些跟随耶稣，你不觉得也是很古怪吗？对不对？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觉得古怪，他撇下的太值得了。即使他在打鱼的事上后来成为很有成就，成为一个中盘商好了，开一个渔业公司好了，怎么能比后来他侍奉主带来的果效，对不对？多少人千万人从他得到祝福，在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两千年来，有多少人从他的生命得到祝福。圣洁第一个意思是分别，如果你没有这个，接下去听的东西不太有意思就是了。第二件事是奉献，或者我把它叫做归属。你不能只有分别，你还有归属跟奉献。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今天来参加聚会其实是一个分别，对不对？因为别人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去做别的事，可如果你坐在这边只是在想说今天中午要吃什么，今天中午要吃什么，你那个分别就有一点那个，所以你光分别不够，对不对啊？有一个奉献跟归属。以利沙也是这样，他不是分别为圣之后跟随以利亚就开始全心为神的国打拼，没有。圣经记载他最主要接下去不是做很多事，他就贴近以利亚，在以利亚后来在世的年日，他总是不让以利亚离开他的眼目，一直贴近他，跟着他服侍以利亚，用今天的话就是替他提皮包。那时候以利亚没有皮包，所以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那个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以利沙，你知道什么意思？那个时代没有自来水了，要舀水才能够洗手。那我们自己洗手的时候舀水，这个两只手都是脏的，就麻烦，对不对？小心的舀水，先洗好左手，再用手放在干净这一面，然后一边洗右手，一边把顺便把那个勺子脏的一边洗掉。你也小时候没有做过这种事，很麻烦。如果有人帮你倒，哎，就方便多了，对不对？以利沙服侍以利亚，就包括做这个事，甚至用这种方式形容。主耶稣也叫我们跟随他，应该这样。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说：“若有人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你想要服侍神，就一定要跟从他。”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要在那里。”就是你跟着他，跟着主。就像以利沙跟着以利亚一样，你有没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你不一定有机会整天跟着他啦，跟他住在一起等等，可是你还是可以那么的受吸引，那么小心的跟随。我以前就是这样，我出信主的牧师，那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周神柱牧师的前任牧师郑昌国牧师跟师母，我其实没有那么多机会跟他私底下在一起，可是光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我从他学了许许多多的事。我后来做牧师需要做的事，有很多的事情都那个时候我就学会了。有一次我大四的时候，他特别让我做一件事，那时候他可能特别要栽培我啊，他施行洗礼，他把我带在他身边，连他去更衣的时候都把我带进去，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我光在公众场合看他做的事，就学了许多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团契有一个辅导巴托圣牧师，我们很多人认识他，我有一年可以跟他住在一起，我从他学了许许多多宝贵的事情。后来我跟荣教士，其实我也没有机会太多跟他的私生活的接触，可是因为我参加了很多聚会，一个礼拜他带领八场的聚会，所以 我至少参加好多场，除了白天上班不能参加的之外，或者后来我侍奉主有一些时间我没办法去之外，参加无数他带领的聚会，我有的时候为一些工作有机会去他的家，我们可以学习许多的事，对不对？我常常说不要等到人家开一个沙漠的训练学校了你才开始学东西。今天我们的学习是灵里面的，我们跟随也是，试试看在各样的境遇环境里面遭遇里面都保持神的同在，那也跟以利沙一直跟着以利亚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成圣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全然的归属，叫我们贴近主。你要像神一样圣洁，应该包括这个。成圣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分别，分别为圣。第二个呢？归属或者奉献。第三个是充满。在旧约圣经有一个也被翻译成成圣的字，它那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充满他的手。我们中文圣经多半都把它翻译成成圣，确实有那个意思，大家都把那个当作那个意思，可是其实它原来意思是充满他的手。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当神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当他们有收成的时候，他们就把十分之一献上，或者把出熟的果子献上，当他们拿到圣殿里面来，祭司伸手就把那些东西接过来，哇哦，满满一把充满在祭司的手上，他们这样献上，祭司接过来，这一件事就是成圣的一个含义。所以成圣包括一件事，你不只是分别跟归属而已，而是你要被神所充满。那旧约时代是神的恩惠充满，他们的收成很丰富，在新约时代当然那是指里面的。难道我们这一个破败的老生命堕落过的这样的生命，你归属于神，神稀罕你啊？可是神还是稀罕，但是他做一件事，他充满我们，对吗？好像我们可以配得上他。就像人家讲的故事，一个王子微行找他的新娘子，后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女子，贫穷人家的女子，当他要迎娶她的时候，难道那个女孩子应该想我要把家里的锅盘我许多东西都带去？没有必要，因为你也不需要穿你最好的衣服，因为王子要来娶你，他会把所有东西给你。神也是这样，他想要我们为他而活，他就把他自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以利沙也一样，你记得当以利沙最后以利亚要离开的时候，问以利沙你要求什么？以利沙求了一件事，你还记得吗？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我想有的人分析说，后来以利沙行的神迹在圣经记载的刚好是以利亚的两倍，我想那个有这样表号的意思。可是双倍的灵可能包括一个意思，就是以利沙他觉得他以利亚是前辈，有很多东西以利亚有的特点他学了不一定学得完全，他比以利亚更需要神加倍的扶持，加倍的膏抹。我相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应该觉得是这样。所以圣洁其实不是借着遵守许多律法规条而得的。我再请大家看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十八两节，一起来读。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要我们圣洁成为完全。你不能借着只是遵守规条成圣，不看电影啊，不跳舞，不犯奸淫，不说谎，穿怎么样的衣服，有许多啊，可能我们追求圣洁你都要注意的事情。可是你光这样并不能成全圣洁，只有我们全心追求了像耶稣，要充满他的爱、喜乐、平安、恩慈、温柔等等，才能够成全圣洁。所以圣经里面至少有一句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十二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保罗提到他们要在爱上面更追求完全。当在爱上更多的有长进的时候，保罗说使你们成为圣洁，对不对？那你是不是这样说的？当我们爱心更增长充足的时候，这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里充满了爱跟圣洁有关，要充满他的手，不只是分别，不只是归属而已。这不是说你不需要追求在这些言语行为各方面上面圣洁，那是需要的。每一次你在这些事上胜过试探，不洁净的思想，想要看一些网站等等，你只要在每一次在这个事情上面你站住了得胜，那都像是一个从深处发出来一个祷告，说我要向你。或者换一句话说，你应该经常带着我要向你这样的祷告来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我们不是借着在这些行为上这样做来成圣，可是什么时候你犯了这些，神的道就会出来定罪你。律法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人设立的，可是我们可以专心追求那些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提到那些律法没有禁止的事，爱、喜乐、平安、温柔、忍耐，所有这些事全心朝思暮想都想到这些事，那个神绝对不会禁止你的，你就自由自在的去追求。像赞美神也是神没有禁止的，说方言神也没有禁止，你可以这样尽心的去追求，圣灵就会帮助我们逐渐的向神，自然更多的脱去邪情私欲，使我们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希伯来书十二章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我们的主自己在登山宝训里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没有追求圣洁，怎么期待灵魂的毛抛落在幔内呢？圣洁是我们跟神亲近，是我们可以看见主。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人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最首先看见主的人之一。圣经提到他又公义又虔诚，就是那个老先知西面。我们最后用几句他的话来做一个例证，圣洁的一个例证。虽然路加没有用圣洁形容他，可是提到他又公义又虔诚，我想那个意思是相仿佛的。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这一段话。那里提到西面是有圣灵在他身上的人，这使他不同于世人。意思是他的生命是跟天跟神是连结的，他是分别为圣的。你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身上是有圣灵的，跟这世界上的有分别。后面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他未死之前会看见基督。你知道今天不死的有人宣称他们得到启示，做了一个梦啊，一个预言啊，知识的言语，可他们常常把这些话都集中在怎么样跟钱有关系啦，跟男女感情有关系，有很多人的预言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你知道吗？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不是，像西面，他得到了启示，是属天的，因为他经常活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他的生命是归属于神的，他是跟天贴近的。我们应该做像这样的人。 圣经提到他在圣灵在他身上第三方面的工作，说那一天早上他得了圣灵的感动，清晨的时候到了圣殿去，就遇见耶稣跟被他的父母带着要去行洁净的礼，他成为最早看见而且认出基督的人之一，都因为他那么充满的神，那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要再一次更新与神的同在，所以得着圣灵的感动这样做。一个有分别有奉献有充满的人，成为守望楼上最先看见主的人，我们也可以，当我们迎接主再来的时候，但愿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像这位老弟兄，所以他因此能够好像在像箴言第八章讲的，在神的门边仰望，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带着这样的态度。你有没有这样的态度？让我们这样好吗？我再说，我们每一天都想到几次，我要像耶稣，特别我要圣洁像耶稣，那是好的事。每一次得胜一个试探，都相当于心里面的一个深深的祷告，说我要像耶稣，就不要沾染污秽，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就是用到箴言第八章的那一段话，在宣道。